大家好，你们现在收听的是 Learn Mandarin in Mandarin with 慧明，我是慧明老师。你们今天好吗？最近台湾不太好，因为4月3日台湾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地震。上个星期上课的时候，学生跟我说，老师，昨天半夜地震又来了，好可怕，我都没有办法睡觉，我想回国了。这是一个韩国学生跟我说的。这个韩国学生看起来昨天晚上睡得不太好，因为他告诉我前一天晚上发生地震，大概是半夜2、3点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也被吓醒了，被吓到了。对台湾人来说，虽然我们觉得很可怕，但是我们比较习惯有地震。我们知道啊，发生地震了，大概过1分钟、2分钟以后就会结束。可是对外国人来说，他们会觉得自己可能快要死掉的感觉。那我其实也会觉得很担心啊，可能这个地震如果真的很大的话，我可能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我觉得一般来说，外国人还是比台湾人害怕。为什么台湾人已经很习惯地震了呢？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很特别，台湾就位在这个环太平洋的火山带上面，也有人说是地震带上面。地震带就是 Pacific Ring of Fire。 那像日本啊、台湾、菲律宾、纽西兰等等的这些国家都在这个 Pacific Ring of Fire， 就是在这个地震带上面。全世界几乎有 80% 的地震都是在这个地震带发生的。哇，所以你们就知道台湾还有日本、菲律宾发生地震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如果你们听得懂我的 podcast 80% 以上的内容的话，我觉得你的中文程度应该已经到 B1 或是 B2 以上了。除了听力以外，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阅读的能力。如果你可以自己阅读的话，你就真的是一个独立的学习者了，你可以靠自己找很多资料。那阅读要怎么练习呢？我发现有一个很好的 APP MAAYOT Myot， 注册了这个 APP 之后，它就会每天寄一个 email 让你读一小段的中文，非常短，大概只有100-200个字左右。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程度选择那个中文的内容，有中级、初级还有高级。学习语言的时候， input output 都很重要，它有很棒的 input 让你阅读一些内容，然后呢它也有 output 的练习，就是你可以做 speaking， 你可以录音给老师，老师会帮你改你的发音。那你也可以写一小段作文，那老师也会帮你改你的作文。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练习，因为有些人他看了很多文章，可是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看懂了。那我觉得有 input output， 有输入还有输出的练习，我觉得是蛮完整的。这个软体最棒的地方就是一些重点生词会不断的出现，因为有的字我们看过一次可能就忘了，可是它会一直不断的出现，增加你的记忆，自然而然的就把那些字学起来了。这个是我觉得这个 APP 最棒的地方。不管你是学繁体字还是简体字 Traditional or Simplified， 这个 APP 上面都可以选择，那你就选择适合的方式来学习。你是不是也很想试试看 Myot MAAYOT 的 APP 呢？它也有7天的免费试用期，是免费的哦，不需要付钱，你可以先试试看1个星期。 MAAYOT Myo 的网站连结我已经放在我的资讯栏里面了，有兴趣的人赶快点进去看看哦。4月3号发生地震的那一天，大概是早上8点左右，我当时在床上睡觉，因为床摇晃得太激烈太大力了，那个摇晃的声音这样轰隆轰隆很大声，所以我被那个声音吵醒了，这个床也晃得很厉害，我马上就赶快从床上跳起来，然后赶快躲在床旁边的那个桌子底下。很可怕的是那个桌子也在摇，这样轰轰轰，那我用我的手抓住这个桌子的桌角， 可是地震越摇越厉害，而且我躲在这个桌子下面，那个桌子的旁边有一扇很大的窗户，我一直听到那个窗户咚咚咚咚咚在摇晃的声音。那我也很担心这个窗户上的玻璃，如果地震太厉害的时候，玻璃被震碎了，或者是被弄破了，我可能会被那个玻璃的碎片打到，或者是割伤。我有点担心，可是当时我也没办法躲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真的一直在摇晃，我真的也不敢移动我的位置，就是一直在桌子下面等着，就希望这个地震赶快结束。躲在下面的时候，真的觉得当时就是世界末日，世界末日就是世界的最后一天了。我觉得好像我可能就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真的好害怕哦。那地震的时候，每一秒都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好长。在桌子下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地震怎么这么久，摇了很久都还没有停，而且是越摇越大力，跟以前的地震好像不太一样。因为平常其实台湾也经常会发生一些小小的地震，那地震发生的时间都很短，那大概可能摇一下两下然后就结束了。可是四月三号的那个地震真的摇了蛮久了，心里觉得很害怕，我只希望地震赶快结束。那地震真的结束之后，我就赶快跟家人用 LINE 群组跟家人报平安。报平安的意思就是你告诉别人你现在很平安很安全没有事。那我也在 LINE 的讯息里面看到很多关心我的人问我说啊，现在你那边怎么样啊，尤其是一些以前的学生，他们是日本人，我觉得日本人特别关心台湾的地震的事情，因为日本也是经常发生地震的国家。很多日本的学生就会问我说啊，老师你们现在家人都平安吗？我看到这些讯息，我的心里真的很感动，因为看到这些日本学生，他们虽然已经回国了，但是他们还是很关心台湾发生的事情，心里真的觉得很温暖，非常感动。确认过家人都很平安没问题之后，我就赶快看一下手机的新闻，网络上面的新闻，看看哪些地方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四月三号那一天刚好是台湾一个连假，连假就是连续放假好几天，刚好就是清明连假那段时间，很多人都准备出去玩出去旅行，我也不例外。那时候我正要准备搭飞机到澳门去，所以我有一点担心飞机会不会不能飞啊，或是其他的火车啊高铁啊会不会不能搭。我非常幸运，地震刚发生之后八点左右开始，很多的高铁火车都停驶了，停驶的意思就是火车不能开了。那我很幸运，我到火车站的时候大概11点，我一到那火车高铁都开始继续恢复营运了，就是继续可以开了，所以我到的时候就马上可以坐火车坐高铁然后到飞机场，一切都非常的顺利，所以我就很平安的坐飞机到澳门。澳门是 Macau。 我离开台湾之后我到了澳门，那我在澳门的餐厅吃饭的时候一直看到那个新闻在播台湾地震的消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在澳门也可以看到跟台湾一模一样的内容的新闻，那也可以得到最新的消息，现在地震之后多少人受伤了，多少人死亡了，多少房子倒塌了，这些相关的消息。我从澳门回到台湾以后，台湾还是一直不断有大大小小的余震。余震就是大的地震结束之后一些比较小的地震，我们就叫余震，余震就是 aftershock。 那地震来的时候，我们的手机在台湾，这手机会有那个警报的通知，那这个通知的声音听起来令人很慌张，这个声音叫做噔噔噔这种声音。那可是呢，我觉得这个通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因为这个通知发出来可能3秒之后就马上发生地震了，那我们在这3秒也不可能马上 逃出去，如果你住在大楼里面，你也不可能跑到太远的地方。所以三秒之前知道地震要来的警报声，我觉得真的作用不大，可是会让人心情变得很紧张，很慌张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警报声就是对我们不但没有帮助，而且反而会让人更紧张。那住在花莲的人应该他们更讨厌这个声音吧，因为花莲的这个地震的通知应该会比住在其他地方的人更频繁，更经常听到这个噔噔噔的警报声。如果半夜的时候地震突然来了，那地震可能不是很大，可是这个警报声的声音可能会比这个地震更可怕，因为这个声音很大声。那如果你在半夜听到这个声音被吓到之后，你心里可能会很害怕，等一下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地震又要发生，那你可能就不敢睡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警报声真的比地震还可怕。那这次的震央呢是在花莲，那这次的地震规模到 7.2， 哇，这是台湾25年来最大的一次地震。因为25年前我们有一个921的在台湾的中部南投的积极大地震，那可是这次的地震呢是在台湾的东部花莲的地方。这次的地震的时间是在4月3号，就是在清明连假的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安排去旅行。花莲是很多人去旅行的地方，因为花莲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国家公园，就是太鲁阁国家公园。那很多人呢就被困在这个国家公园里面，因为国家公园它里面有很多大的石头，那地震来的时候这些大的石头也都掉下来了，那有的石头会掉下来以后就会把路封住了，那这个路封住就是你车子没办法过去。那有的大石头掉下来可能会刚好砸到这个车子上面，那车子里面的人可能也会受伤甚至是死亡。如果有些人他们在这个国家公园里面爬山啊或是走路的时候，可能也会被这个掉下来的石头打到头啊，受伤甚至是被压死也有可能。地震之后有很多的救援人员他们到灾害发生的现场，比方说太鲁阁国家公园里面有很多游客，他们可能被压在石头的下面，要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我在新闻上面看到有一栋大楼倒塌了，有一只猫的主人他很想要去找他的猫，所以他又跑回去那个倒塌的大楼去找他的猫，结果他就被倒下来的东西压死了。听到这个故事我真的觉得有点难过，我觉得要去救猫的这个主人他知道这地震之后倒下来的倒塌的这些房子很危险，但是他还是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那只猫，所以他已经不在乎他自己的生命了，他觉得猫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也可以看到就是人跟动物的感情是可以这么深的，也是蛮令人感动的。那当然了，我还是希望大家如果发生地震的时候，如果那个大楼已经很危险了，可以不要再回去。如果只是为了东西的话再跑回去，我觉得真的不值得，因为人的命只有一条命嘛，你只能活一次。那如果你为了钱啊或是什么东西然后跑回去那个大楼，然后被大楼的东西压死了，那是不是很可惜呢？是不是很划不来呢？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地震的时候一定要保护自己的生命，尤其是如果住在大楼里面，大楼里面发生地震的时候千万不能搭电梯，一定要走路下来，因为如果你搭电梯的话很有可能你会被卡在电梯里面出不来。那还有一个是大家常常问的问题，地震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往外跑呢？真的要看情况，如果是比较小的地震你还可以跑出去，那你当然可以跑，可是如果是比较大的地震，那一直晃的时候你连走路都没有办法走好的时候，你走路的时候可能就被东西打到或者是被东西压到了，也是很危险。所以地震比较大的时候建议还是待在房子里面比较好， 那地震如果不太大的时候，你要跑出去，跑到空旷的地方也是比较安全的。地震来的时候，最重要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头部。在家里的话，常常会有桌子，可以躲在桌子的下面。可是如果在户外，在外面没有桌子可以躲的时候，就看看手边有没有比较柔软的东西可以保护头部，比方说你的外套啊，或者你的包包可以保护你的头部，或是骑摩托车的时候有安全帽。我的学生就开玩笑说，因为最近常常发生地震，他觉得很可怕，所以他会在他的床旁边放一个安全帽。我听到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因为我觉得放一个安全帽有一点太夸张，可是想一想好像蛮有道理的，安全帽好像是一个最好用的东西。因为在台湾骑摩托车的人很多，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安全帽，所以下次如果你觉得很危险，常常发生地震的时候，你就放一个安全帽在你的床旁边，这样子你睡觉的时候会比较有安全感。那我也很想知道，你有经历过地震吗？你们的国家也是经常发生地震的地方吗？或是你们有其他比地震更可怕的灾害呢？我常常听外国的学生告诉我，老师，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除了地震跟台风，哦，还有路上的车子很危险以外，台湾真的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的确，地震是一个很危险的灾害，而且我们很难预防，所以我们真的只能听天由命。听天由命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生命要活到什么时候，一切都是老天爷的决定，就是天上的神来决定我们可以活多久，所以我们说听天由命。那我觉得灾难来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更珍惜生命，是很可贵的，因为人的生命就是这么脆弱，一个地震来可能就会死了好多人，这个时候就可以认真的想一下，如果我还可以多活几年的话，我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可以赶快做的呢？比方说像是录 podcast 啊，我就想，我要多录几集 podcast 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所以我今天赶快录了地震。我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然后多花一点时间陪伴你喜欢的人，你爱的人，做你想做的事情，好好享受生命的每一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Hello everyon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my podcast. I know you have built a lot of Chinese vocabulary, but do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speaking skill?Do you want to have a deeper conversation with your classmates? We have a group class for lower intermediate students.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speaking Chinese with me in class.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Email me now.